欢迎收听小人物播客2021年的第一期节目。热烈庆祝我们还活着，那有好几重意思的活着，因为小人物的网站首页呢又重新回归了。那祝还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新的一年都能平安健康，收获自己理想中的2021。那想要养成的好习惯，想要戒除的坏习惯呢，都能在这一年有新的进展。那其实我最近还是挺焦虑的，因为年终总结不知道写什么，好像活过2020呢就是最大的成就了，其余部分呢、都和《Soul》这部电影里面的22一样，就没有什么火花，也没有什么目标。其实是有的，比如说希望小人物可以被更多人听到，比如说视频可以被更多的人关注到，肯定是有的，就想到睡不着觉的那种。但是人生嘛，就是不是每一份努力它都有回报的，或者说总是有比我更努力的人，尤其是内容创作，就火这件事情还是挺靠运气的。但是我的人生嘛，就说过很多次了，就是跟运气不沾边。但回到分享本身，如果它能给更多人带来帮助，那肯定是最好不过的。但如果没有，对于我们自己去回顾过去这一年，如果它是有意义的，那就非常足够了。比如我最近在做荷兰买房经验的分享，我想的就是如果我在荷兰再买一次房，我就可以看自己的视频，就能重新回忆起这个过程中的重点，那自己就能搞定，不用再找中介了。所以我就非常仔细，然后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用，但是对我自己是有用的。如果我们就抱着这样对未来的自己的负责这样的心态的话，我想坚持下去还是变得挺容易的。所以你听我们21年的新节目来了第一期，然后也来征集一些嘉宾吧，还有征集大家对小人物播客有什么建议呢，希望接下来可以听到怎么样的故事，都可以写邮件来 anobody.fm@gmail.com， 期待大家的邮件。好，那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吧。小杨是15年高中毕业来法国的留学生，20年研究生毕业，就赶上全球疫情。那年年都说毕业难就业嘛，但不得不承认20年的毕业生是异常艰难的一批，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小杨的求职路吧，以及聊聊法国巴黎的一些刻板印象。
阿乐你好，然后大家好，我叫小杨，我在15年的时候来到了法国学习，我是高中毕业来的法国，所以我算是跟大家可能不太一样吧，我是通过留学然后毕业找工作留在法国工作的。我的专业的话是计算机方面的，所以我是一个做技术的，也算大家一样的码农专业。我现在是在法国的一家银行工作，所以算是在找工作方面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感悟吧。可能我觉得主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是我的这些实习啊工作的经历，还有找工作的经历这些，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在法国生活的一些感受。如果大家是希望在法国或者是来到欧洲或者是来到法国，如果是想来到法国的话，可能有一些经验可以给大家分享。对
对，因为我们节目中就是法国的嘉宾也是比较少，然后整个欧洲的话，在欧洲以外的大家习惯说欧洲欧洲的，但其实欧洲每个地方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所以今天就是邀请小杨来我们节目中分享一下他在法国的一些见闻，法国职场的一些小故事，让大家对法国有一个不同的印象。
那我先说一下，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在欧洲以外的人国内都喜欢称欧洲是一个整体，对吧？但其实就是我在法国还有在欧洲找工作的经历其实也跟这个有关，主要原因是因为法国的工作机会不是很多，然后想要去一些大的公司的话，比方说我在实习的时候尝试投一些欧洲别的地区的公司，比方说亚马逊在卢森堡或者是在都柏林这些地方，他们的 office 比较大，所以他们招人的人数比较多，我也有尝试，但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主要是因为我并不是特别了解，因为当时并没有拿到 offer， 但是是很有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是非欧盟地区的人，所以可能给的 headcount 是有限的，你虽然是有一个欧盟学生的这个护照，但是你并不能直接到别的 欧洲国家去进行实习工作，因为你是一个对于他们欧洲内部的人，他们有欧盟护照的人，他们是所有人都平等，他们都是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是非欧盟护照，所以你想在这些地方进行实习的话是有一定困难，但是如果是你有一定工作经验的话，有可能会有专门的 headcount 来让你去工作，但是也是有限的，所以说如果你想在欧盟以外到欧盟内部来找工作的话，是相比之下是有一定劣势的，因为你没有欧盟护照。对，
过程中在实习的经验，你后面就是找到了去哪里的工作呢？
对，我实习的时候，一个是主要尝试的方向就是，首先是欧洲内部的一些，美国大厂，因为待遇比较好，然后其次是这个名声比较响，然后工作机会也会多一些，这是我首先尝试的。对，然后在欧洲比较多的一些机会，像我刚才说的主要的目的地就是都柏林，然后还有德国的一些，德国的亚马逊还有 Facebook， 这都是有可能的，然后伦敦也是有可能，但是伦敦的难度相对来说比较大。对，其次还有就是荷兰的一些厂，荷兰我也重点关注过。对，这是主要的能去的一些目的地吧。对，我实习的时候也在国内尝试找过一些公司，比方说就是国内的互联网大厂啊，这些还有华为啊这种公司，之后最后剩下的话就是法国本地的一些小一些的公司，这个对可能吸引力稍微小一点。对，
那在法国的话比较流行的职业是什么？就大多数
职业
时尚呢？
对，就是法国现在真正强势的公司，确实还是最强的公司还是跟奢侈品相关的一些行业，比方说香水行业，还有香水啊背包啊这些皮具公司，这些或者就是奢侈品相关的行业。我在上学的我的同学里面真的有法国人，也是我们系的，也是做程序员，他去了欧莱雅做相关的开发方面的行业，也是，对，也是有的。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好像有点不可思议啊，没有想象过，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还是一切皆有可能，他们也乐于尝试这些。对，
法国工作的话他需要持什么签证？
法国这边的工作是他们法国的工作签证，然后就是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说，他有一个一年的这个所谓的转工签的签证，我不知道可能有些嘉宾会了解一些。对，就是类似于美国的所谓 OPT 的一个工作签证，这一年时间里你可以工作也可以找工作，然后或者你可以自己创立公司，所谓自己创业公司，然后在这一年时间里你可以有机会去把这个自己的身份转换成正式的工作签证。法国的这个一年是必须是你要研究生毕业才有的，就是你本科毕业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哦，
所以对很多留学生来说还是挺难留下来的。对，而且这个批准签证还是要看法国政府的，有一定拒签可能性，虽然可能性很小啊，而且会拖着不给你批之类的，尤其是今年疫情原因。对，所以就是个人感觉就是，其实你从欧盟外来欧盟内找工作，跟你在欧盟内部留学生来找工作，其实他们的门槛都是一样，都需要公司帮你办一个工签，对于公司来说成本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有可能留学生会有语言方面啊，还有文化方面的这些沟通的障碍会更小一些。这些
还有个问题就是，那在巴黎的话职场上基本上是说英文还是说法语呢？
对，这个是大家可能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在法国的话，英语的使用率不是特别高，尤其是法国的公司，就是我找工作的这个感悟下来，就是除非是一些 startup 或者是公司规模就是完全是，比方说是美国的公司在巴黎的 office， 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不说法语也是可以和周围人进行沟通的。但是通常情况下，比方说像我们公司是一个也算是一个 international company， 但是在我们进行沟通的时候大量的还是使用法语，而且在讲英语的时候，我觉得你可能不说法语可能都听不懂他们说的 French English 说的是什么意思是他们有很强的这个 accent， 所以就是我觉得法国人的英语想要真正理解的话还是需要你会说法语才行。
所以其实我听到这边听下来，我感觉在法国或者说在巴黎还是挺难留下来的嘛，就算是计算机这个专业好像也没有很大的优势啊。
是的，计算机，对，我觉得对于我自己了解来说，就是在法国你想做码农，首先你的待遇其实并不是，感觉好像并不是特别好，因为一个是他的工资其实我觉得相对来别的国家来说它是不是很高的，有甚至有可能是只能说是中等，可能别的嘉宾觉得是中等偏上啊，但是我觉得相比于德国或者荷兰可能 码农的工资待遇跟别的行业相比的话可能还要稍微差一点，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因为这个主要原因是我觉得还是由市场决定的，就是市场决定价格嘛。因为法国的对这个工作需求好像还是少了一些，他把大量的工作都是外包给了别的国家，就相当于比方说像我们公司他大量的 development 都是在搬家在印度或者是在加拿大的team 在做的，所以就是真正留给法国这方面来做 development 的其实不多，所以这方面工作反而机会不是特别多。对，
那你如果留在这里的话，你有想过自己在这样比较小众的程序员的生存环境里面自己的职业要怎么发展吗？
我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也是我所谓的新年愿望的最主要的方面，就是我觉得
哦，就是讲到这里的话，对，今天其实是我们新年的第一期，小杨呢也是我们21年的第一期嘉宾，那你现在就说一下自己的新年愿望好了。
啊，对，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我的新年愿望的话，还是希望给自己的第一份职业，为自己将来的目标定下一个明确的规划吧。我觉得法国可能对于我来说，对于一个年轻的程序员来说，可能限制还是比较多的，然后我其实非常希望能去别的国家去尝试新的机会，但是可能对于我来说暂时这个目标还没有特别明确，尤其是我第一份职位刚刚开始，可能说跳槽还为时过早吧，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尽快的明确下来一个目标。对，
然后我们回到那个刚刚毕业找工作的过程嘛，你在巴黎找工作遇到的困难，你觉得这件事情简单还是难呢？就是你的同学中啊，大家都有顺利的步入社会的第一步嘛，到底这一步难还是简单？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是不容易的，是很困难一件事，而且我不好说今年这个难到底它是正常的还是因为疫情原因影响的有些不正常，因为我只有这么一次毕业季，所以我也不好说，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不容易的。首先是就我讲一下我的找工的这个经历吧，就是我大概提前了我在开始实习的时候，我曾经考虑过要不要继续留在这个公司，当时想的是可能要看他的待遇还有各方面做的方向，当时我是确定了我希望找一份 data engineer 方面的就是大数据方面的工作的，然后也曾经和我的 manager 我实习的 manager 进行有过交流，但是他当时的意思是有可能给你提供这种机会的，但是当时是欧洲疫情的刚开始，之后我们就直接进入到这个找工作的这个环节，然后当时就是各种各样的事就接踵而来，一个是当时股票大跌，这个是公司股票大跌这件事，欧洲全面经济感觉就是要感觉像是要崩溃的样子，所以股票就是跳水一样的往下跑。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还没有开始远程上班的时候，我就看着 manager 坐在他的电脑台面看着那个公司股价在那儿摸下巴，然后我觉得当时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我真的很难讲。对，然后这种事情就这么发生了，然后后来我们就进行远程上班，就远程办公的时间，然后基本上就全程在家，就是从头到尾就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见不到组里的一些，就我当时觉得这个好像很难了，因为既没有和组员之间的一些沟通，你可能你做的我当时做的任务也有变化，就是因为远程上班有一些任务他就直接有可能取消，或者是他直接把这需求改掉了，或者就是他把这个任务分配给别人，然后我就选择去做别的事情，所以我当时觉得大概是没戏了，大概是没戏了。然后当时也是 hiring freeze， 我当时就是说我是最后一批进入公司实习的员工，就是在我之后所有的实习生都暂停了，他们要因为是远程上班，他们都直接把它推迟到希望推迟几个月，希望等疫情结束之后再让实习生入职，所以我当时算是那时候最后一批实习生。对，
还算幸运一点的。
对，我算幸运一点了，当时我有很多同学都是直接是实习暂停，或者实习就有可能就直接取消了。对，这也会影响毕业之类的。然后我算幸运的，我正常实习下去了，然后我当时想那可能找工作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希望了，我就开始疯狂的投递也是把我之前说的那些各个目的地的公司都尝试了一遍，然后当然全欧洲都是一样，法国是 hiring freeze， 别的地方也是很有可能招聘 环节在冻结，所以其实非常的不顺利。最后的话我还是尝试问了我当时的 manager 说 HR 给他的回复是 hiring freeze 有一些已经解冻了，然后如果在官网上可以找到的话你都可以去投递，但是我当时觉得这个回答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不会给我任何的帮助，在我转正的这个流程中可能已经不会有任何帮助了，但是我还是选择了一些公司内部的别的 team 的机会，我还是投递了，然后并且在内网里面直接联系到了 manager， 然后说就是相当于把简历直接递给 hiring manager， 就是说这是我简历，然后我在公司干了这么长时间，然后希望还有一丝丝机会，对。然后非常幸运的是 hiring manager 过了几天就回复了我说那很好，就是我给我们组织一场面试，然后就直接用公司内网进行的面试，就相当于对走一些小小的捷径吧。但是呢对，但是一波三折，就是说他面试完之后跟我说公司这个实习这个岗位的要求实际上是需要你有2年的工作经历的，我当时说那这意思是直接想拒了我吗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对，但是他说我还是会向他的 manager 就是真正的大佬 director 去请示问一下这个可不可以，然后中间过了一个多月我都没有收到消息，我想这大概是末句了。后来他又 回复了我说因为之前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 director 当时放假去了，当时是快接近法国就是夏天的时候，法国人都喜欢去休假，然后休 好长时间那种假，然后当时 director 休假去了，所以这段时间都没有回复我，然后他又要求我到 onsite 来进行面试，然后当时一开始觉得已经没戏了，但是又算是重新燃起一丝希望吧，然后又重新来到巴黎面试，对，所以最后有惊无险的还是拿下了这个职位，对，还是挺不容易对于我来说。嗯，
可以分享一下吗？就是对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几段实习经验。
对，是的，我是有总共三段实习的经历嘛。第一段实习经历是在曼谷的一家美国的 startup 里面做的，他们是一个区块链相关的一个公司，也是一个非常年轻非常小的一个公司，然后机缘巧合认识了他们的 HR， 也认识了他们当时那个公司的 CTO， 就是因为公司比较小我是直接向他 report， 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美国法国混血，然后同时他又在中国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他非常乐意跟他有非常接近经历的人来他们公司帮他做事，也算是比较运气好吧，真的是运气非常好。然后当时就在曼谷生活工作了3个月时间，对，3个月不到。第二段经历的话是在国内的华为，深圳华为做的一次，也是一个后端相关的一个开发。我找了一个我们学校的学长，然后帮我内推的华为，他也是在法国毕业之后又去读了博士，在欧洲读的博士，然后回到了国内，对，在欧洲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了国内，比我大很多届，但是非常乐意帮助我，然后最后我得到了在国内深圳华为的实习机会。嗯，最后一次实习的话是我在尝试找的巴黎的，就是我现在所在公司的一次实习，做的方向主要是大数据方向，也就是国内所谓的大数据开发工程师吧，这方面在国外是 data engineer， 最后在公司内部找到一份另外一个 team 但是相同方向的一个职位。
哎，所以你当时不是也在深圳，然后也去曼谷做过，为什么还是会愿意留在巴黎呢？我猜会不会是就是已经待了比较久，然后觉得比较熟悉这个地方。
是这样子，虽然我觉得我在实习中我在曼谷待的生活确实是非常的幸福，就是你的相对来说你的拿到的薪水的购买力算是非常高的，就是我当时工资可能就差不多是1000欧左右在曼谷当时，然后因为他是用欧元那个标准付给我的，然后所以说在那个公司在曼谷生活水平其实算是很高了，就是相对来说你的购买能力是很强的，但是我觉得一个是他那个小的公司可能并不会真正给我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工作机会，其次的话我觉得可能你在那个地方的职业天花板可能并不一定会比 我在法国的天花板高很多，因为那边的工作机会什么数量并不见得很多，然后好的公司的数量可能也不多。当然你作为一次实习或者一次你的人生体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想一个稳扎稳打的职业开端的话，我觉得话我不会选择那里。对，然后之后其实我在国内的公司我当时也在投递，但是并没有拿到自己满意的 offer， 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在法国继续发展。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到生活的这一趴，就是之前那个艾米丽在巴黎的那部剧。所以其实里面聊了挺多对法国的那个刻板印象，比如说就是不讲英语。现在就是想听一下，就是你在法国巴黎待了这么久，或者待了这段时间下来，就你对于这部剧的怎么评价，然后你生活中会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吗？
对，嗯，行，这个地方我觉得其实我还能挺有话说的，就是我和我的同事也有聊到，就是我们闲聊时间也有聊到过这部剧。当时我们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快结尾的时候大家扯了几句，我当时意见其实是非常的鲜明的，就是说在法国出生的就是法国本土长大的一些人会觉得这部剧就充满了 cliché， 然后就是非常的有点夸张，就是说他们当时吐槽最多的一点就是公司是11点钟开始上班，然后下午四五点钟就走了，这就是对于他们来说，他说这太 cliché 了。然后还有就是法国人都喜欢搞办公室恋情啊，就比方说当时艾米丽那个她的主管女主管和她的客户就有一段暧昧关系，这对法国人来说，法国人也觉得这件事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非常严重的 cliché 吧。然后这是他们吐槽最多的两点，一个是工作时间，一个就是办公室恋情，这两件事他们吐槽的是最多。另外一种就是像我这种是不在法国长本土生长然后从外国来的外国人，我们的感觉就是确实是有一些 cliché 的，但是确实是非常鲜明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法国的这样一个这个样子。当然有比方说这种办公时间这种东西是有点就是刻板印象了，它不是不见得是真实的，不是所有公司法国的公司都是早上十一点开始上班，然后中午吃个饭，下午四五点钟就走人的，这个并不是真实的。但是然后办公室恋情这个东西确实也是对于现代职场来说算是一个大忌吧，也不会真的有人真正就法国公司就会大家都搞这种事情，这个也不可能。但是在其他方面还是有些事情是非常真实的，比方说不讲英语，他们对于不讲英语的人来到巴黎来到法国的一种心理的警戒感，他们心里的一种防备感，就是他们觉得你们不会说法语但是仍然来到法国，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有一种不尊重的感觉。他们会觉得你在法国的话，他们法国人非常经常说的就是一个谚语，就是来到罗马就像罗马人生活，就是那句谚语，我不知道是对，他们是真正是认为是这样子，就是你来到了法国你就应该像一个法国人一样生活，无论你是否对他们对于一个外国人要求是这样，他们觉得这是非常正常，这是你必须做到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觉得你是外国人，但是你不了解这些东西没关系，但是我会教给你，这是你应该学会的，然后你将来一定会按照这种生活方式来生活下去。对，这是法国人的一种想法。嗯，
就入乡随俗嘛，中文的话。
对，入乡随俗，对，中文是入乡随俗。
那是对一些来法国生活的人，那对于那些旅行者呢，然后也会有这么苛刻的要求吗？
对，我觉得法国真的不是一个对尤其是巴黎真的不是一个对旅行者非常友好的地方，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对，我在就是第五年实习的时候我来巴黎，我学校不在巴黎面，所以我坐火车来巴黎，当时就现场见到了一个这样的事情，就是在巴黎的火车站的一个地方，当时是火车巴黎闹罢工这非常巴黎的日常火车地铁闹罢工，然后就在车站的时候那个售票有一个在售票窗口那边就有一个大概是从英国来的一个非裔的女性，她明显是不会说法语的，她只会说英语，她跟那个在那个售票窗口的人就在那里非常费力的沟通，她在那边说英语，那人给她回法语，然后两个人就是鸡同鸭讲的样子。然后关键是我觉得像比方说在这种游客流量非常大的地方，你遇到不会说法语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正常的，就是你安排一个 对你安排一个不会说英语的好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那个人明显就是不乐意跟他说英语，他无论他到底会不会他都不乐意跟他说英语，始终用法语回答那个非洲女性非裔女性然后这个时候就两个人闹得非常不愉快，然后那个最后我还是帮他翻译了一下他想说的意思，然后那个女生后来走了。 然后他走了之后，那个售票人还非常不友好的说了几句就是吐槽他的话、
嗯、
然后我当时真的，我当时就觉得啊，这如果是我的话，我真的
对
巴黎的印象实在是太差劲了，就是这种如果是我的话，但是没办法，巴黎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嗯，
哎，可是它是国际化大都市，哎，为什么就是在英语上这么排斥？
对，因为法国是真的是一个它的主流文化非常有主导地位的国家，所以它对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生活方式真的是非常非常推崇。他们不屑于英国的饮食文化，对，他们经常嘲笑英国的饮食文化。所谓的，他们经常讲的一个笑话是、
嗯，
法国男人到周末的时候会找老婆帮他做一顿好吃的，英国男人到周末想吃一顿好吃的，就跨越海峡来巴黎吃一顿好吃的。这就是吐槽英国人他们的饮食文化非常的差劲，然后又同时又对欧陆别的国家也经常是以吐槽的这种心态来对待。总之就是
有优越感，
法国人是一种非常傲慢，对，非常傲慢的。他如果你跟法国人说你们非常傲慢，他们都甚至都不会反驳，他们觉得是这样，他们也承认。我当时上学的时候跟我的同学说过这件事，我问他们说你们觉得法国人最大特性是什么，他们就有人说就是傲慢，他们觉得没有，我也很傲慢，我承认。如果你说你我傲慢的话，我一点都不会拒绝，就这种心态。对，然后像比方说在那个剧里面 Abby in Paris 这个剧里面，我觉得反映的也是淋漓尽致吧。但是像这个剧里面有些东西就是刻意的美化了一些，就是它只展现了一个好的一面。就比方说 Abby 她住的那个房子，我所有人都会吐槽的一件事，就是 Abby 住在巴黎，她来所谓她的中介跟她说她住的保姆房，然后保姆房其实真实的保姆房根本不是那个样子，但是剧里面当然给他挑了一个好点的房子。但是保姆房实际上是一个在巴黎蛮有文化气息的一个词汇，就是保姆房是所谓就是他们所谓奥斯曼时期搭的那种楼，最顶层是专门给保姆住的楼。因为当时是没有电梯的嘛，所以有钱人是住在二楼，一层楼和零层楼就是给商铺用的。所以最低的楼层是留给富人住的，然后那种楼层的那个挑高也是最高的，然后越往上的话挑高越低，就是你的生活空间被压缩了很多。然后最顶层就是保姆房，保姆房通常是五六个保姆房连在五六个保姆房留在一起，就是五六个保姆都住在最顶楼，然后共用卫生间洗手间。房间非常非常小，大概可能就五六平米可能都算大的，就比较非常非常小的房间。
然后一个公共的卫生间。
对，一个公共的卫生间，这个是真正的保姆房。然后隔音啊隔热啊什么肯定都是不用想，因为是最顶层楼，可能冬天非常冷夏天非常热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这才是真正的保姆房。所以不会有单独卫生间。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对，是的，这个实际上是巴黎特色吧。巴黎的生活住房质量实际上是有目共睹的差，就是法国人他们也是一致同意的，巴黎的住房质量实际上是不太好，尤其是在小巴黎。对，因为小巴黎它对新房子很少，都是非常老的房子，保留的那些奥斯曼楼就是1890年建成的。
因为它地方本身也不大，然后又有很多的人口导致的这样一个情况是吧？
是的，生活空间非常狭窄。当时刚开始封城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就是电视，法国的电视节目上也经常有人在讨论这件事，就是巴黎人他们的生活空间本来就是非常狭小的，就住非常小的房子，然后有可能不朝南，然后见不到太阳，所以他们经常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渴望想出去走一走什么。他们是待在家里有可能是真的会得抑郁症，会非常影响心情的一件事情。主要是因为法国巴黎这个地方生活就是住房质量是真的不太好。嗯，法国人是特别喜欢这种在街边开放式的这种餐厅或者咖啡厅，这种他们觉得就非常贴近生活，然后又可以享受一下阳光。对，法国其实气候的话，相比于德国或者荷兰的话，我觉得他们气候会更好一些，
好一点，
阳光会更多一些。
嗯，
尤其是巴黎的话，它最好的季节春天是非常长的，就是可能三月份开始一直到六七月份，你可能都会觉得非常舒适，那个时间它不是很热。对，然后它真的是阳光非常好。
嗯，好，时间差不多，哎，你会有什么补充的吗？
好像暂时没有想到，我觉得还是祝大家新年快乐，希望疫情早点结束吧。
嗯，然后就是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能找到自己的目标，找到自己努力奋斗的方向。
谢谢阿乐，谢谢大家。
谢谢小杨，那我们拜
拜。
小杨最后转正的这家法国公司 几经波折，但我能感受到这过程中他除了提早做准备，那也抓住了每一个很渺茫的机会，就多问问主管，多问问公司的人，要勇敢的去为自己争取机会。另外我呢也是有对这个法国文化还有法国人对英语的排斥又有了一些理解吧。就对于旅行者，我觉得就是要做好心理准备，求助一些翻译软件。那对于要常住法国的人来说呢，一定要有学好法语的心理准备，融入法国文化。对，好，那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小杨的推特还有其他节目的信息呢，都会在网站上详细的列出。那对这期节目有什么感想的话，都可以发邮件或者在网站的评论区、听众群里面讨论。最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拜拜。最后感谢收听小人物，喜欢记得订阅、收藏、分享。有思考和感悟，欢迎发邮件告诉我们 anobody.fm@gmail.com。别忘了登录网站 anobody.im 查阅更多相关信息。